为了表现得酷，14岁贝基长达两年霸凌自己的同学。成年后的他站在塞拉利昂的街头，随手给一个沿街乞讨的9岁女孩买了一双拖鞋，女孩却说，我是不是应该在酒店房间等你？他以为贝基想要占有她的身体。看着女孩的眼睛，贝基决定必须做点什么。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从霸凌女生到给孤儿尊严，作者贝基，翻译董芳、 Jane、 Crystal、 Leslie、 Archie、 Hannah， 执笔艾文。贝基，你不能再回肯尼亚了，你们的孩子即将失去爸爸，不可以再没有妈妈了。医生看着桌子对面的贝基莫里，好心劝说。贝基的丈夫马修这时正躺在隔壁的重症病房，医生宣布他的生命还有最后两三个小时。那是在2014年，他们刚刚结束了肯尼亚之行，从家乡英国应邀到美国一个基督教会议中做讲员。一天早上，马修忽然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想要运动，却发现自己已经虚弱到挪不动脚。他挣扎着完成演讲，随后就回到房间沉沉睡去。由于他们刚去过非洲，当时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大流行，医生怀疑马修也感染了。等到化验结果出来，好消息是他没有感染埃博拉，坏消息是他染上了一种严重的疟疾。5%的血液被感染就会致命，他已经有20%的血液被感染，并很快升高到50%。他的器官正在加速衰竭，对所有药物都产生了排斥反应。当医生将情况告诉贝基时，做过护士的贝基感觉巨大的孤独和黑暗包围着他，眼泪汩汩流下来。他看着医生说，在肯尼亚我们也有孩子呀，他们叫我妈妈，叫马修爸爸。贝基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父亲是教会的传道人。在贝基的回忆中，父母的信仰带给他的不是板起脸来一本正经的严肃，而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鲜活。他还记得每周六晚的家庭之夜，父母会锁上门，拔掉电话，一家五口享受完全不被打扰的夜晚，全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影。不过上学后，贝基很快发现学校的气氛不太一样，他想要成为学校里受欢迎的人。在少年团契的一次聚会上，一个面具人的故事直击他的内心。他意识到自己在学校正在扮演另一个人。聚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邀请那些想要耶稣成为个人救主的人走到台前，贝基毫不犹豫走上前去，站在讲台前祷告，主耶稣，请原谅我的生活里没有你，请原谅我戴着面具，这不是你想要我成为的人，请你进入我的生活，请你进入我的内心。信仰之旅是起起伏伏的，此后的贝基也会怀疑上帝是否真实，他真的爱我这样一个女孩吗？当贝基想到自己在学校的表现时，怀疑就会加深。14岁那年， 贝基参加了教会组织的青年露营。我喜欢露营，搭帐篷、散步、和朋友一起，还有男孩子。当你14岁的时候，男孩是重要的。但那晚的聚会却打断了他的计划。贝基想起自己在学校一直霸凌一个叫瑞秋的女孩。在学校里，你会很想融入两个姐妹帮，要么是漂亮帮，要么是酷帮。我不是漂亮型的，因此努力想要进入酷帮，代价是需要弄脏自己的手，这最终变得过火，成了对瑞秋的霸凌。我总是开瑞秋的玩笑，让她成为笑柄，以此让我显得很酷，证明我真是酷帮一份子。那天晚上，贝基立志做出改变。我不能在学校一套，在家另一套。贝基感到上帝正在触摸他的心。他暗自祷告说：主啊，我为自己已做的感到很抱歉，请原谅我对待瑞秋的方式。我承诺，就像我曾经当众嘲笑他一样，回到学校时，我也会当众向他道歉。那次露营改变了贝基的生活，一种新的勇气和新的确定性从里面产生，让他知道基督里他是谁，不再需要通过同伴的认可而让自己有价值感。虽然很小，贝基就产生了对非洲的热情，但长大后他更想做一个律师。18岁时，他去罗马尼亚的一个孤儿院做义工。他感到上帝呼召他服侍孤儿，不过此后十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2006年，贝基去非洲塞拉利昂短宣服侍穷人，那里极度贫穷，暴行肆虐，整个国家因内战而四分五裂。如果你去到穷苦的地方，你不能轻描淡写地告诉一个饥饿的人，愿神祝福你，然后就走开。你应该让他看到神爱他。当你赢得了人们的心，他们才愿意听你说话。所以，我热切地相信，如果我见到饥饿的人，应该先喂饱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耶稣的爱。有一天，贝基在塞拉利昂街头遇到沿街乞讨的9岁女孩费利西蒂。费利西蒂又瘦又高，在街上流浪，以乞讨为生。贝基看她光着脚，就随手给她买了一双价格不到1英镑的粉色拖鞋。当晚，贝基要去参加一个露天布道会，于是对费利西蒂说：你先回家，晚上再回来，我带你去参加聚会。等到晚上，费利西蒂穿着新鞋子走到贝基的面前，直接问道：我是不是应该在酒店房间等你？不用啊，宝贝儿，我们这就要出发了。但是我难道不应该留在这里等你吗？贝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孩子以为我为他花了60便士就是为了占有他的身体。那一瞬间，他百感交集。他怎么会这么想？在他只有9岁的生命中，究竟发生过怎样可怕的事？贝基感到痛苦而愤怒，对所有的贫穷和腐败感到愤怒，对那些虐待孩子的男人和女人感到愤怒，对费里西蒂被剥夺了童年感到愤怒。费里西蒂的脸让我明白，现在就是回应上帝的时候。他曾呼召过我，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孩正是他呼召我的原因。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费里西蒂今天还活着吗？他又被虐待了吗？令人心碎的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刺激了我的心，我们遇见的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我们为他停留。 这里有那么多需求，而每个人都有能力做点什么。我或许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这就是后来贝基创办 One by One 机构的初衷。经常有人问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是我的人生使命，一个接一个的帮助像费利西蒂这样的女孩。塞拉利昂之行还教会了贝基另一个功课。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分发食物。当他带着足够50人吃的饭量来到废弃的公车站，发现那里已聚集了上100人等待食物。我吓坏了，想着我以食物的名义把这些人叫到这里，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该如何处理？不过贝基还是按照事先的安排分享福音，然后分发食物。直到结束的时候，一个女士拿着一个盆来说，附近有一家人都生病了，没办法出门，请求将剩饭带给他们。贝基才发现他准备的食物竟然还有剩余。第二天，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那一天有200人等待食物。贝基分发的时候令人担心的慷慨，身边的同伴不断提醒他，你给的分量太大了，食物根本不够，你再给这么多，连1/4的人也拿不到。结果那一天剩下了3盘饭。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感谢耶稣，我没有被当作午餐，而且我惊讶地发现，神对穷人如此顾念，是我永远也做不到的。当贝基筹备在肯尼亚建立儿童之家时，她和丈夫的账户上只有1000英镑。2011年，儿子约书亚出生了，贝基将儿子的手指握在自己手中。不幸的是，约书亚患了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肠道末端有先天性神经元缺失。医生告诉他，不知道孩子能否挺过当晚。最终，孩子经历了5次手术才康复。那一整年，贝基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约书亚都不是很健康。然而正是在他们频繁出入医院，照看几度在死亡边缘徘徊的孩子的那段时间，神的工作开始了。突然有一天，他们的账户上出现了15万英镑，随后又有10几笔大额资金以及很多小笔奉献。有人从邮局寄来支票，留言说，神把你放在我心里，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需要寄给你这笔钱。2012年，一个名为王子之家的儿童之家在肯尼亚布马拉的一个村庄成立了。起初这里只是一间房子，同时做学校和教会，后来增建了中学，增添了医疗设备。如今有200多个男孩女孩在这里接受照顾，机构为孩子们提供饮食和受教育的机会。贝基至今记得一个名叫大卫的孩子是如何来到王子之家的。2013年9月，贝基去为一个得了伤寒和疟疾濒临死亡的妇女祷告。11月，那个女人站在王子之家，告诉她祷告后她开始慢慢康复。当地人告诉她，贝基在王子之家那里有一群基督徒，于是他跑来希望贝基救助一个叫大卫的孩子。大卫的母亲在他5岁时过世，父亲离开了家，大卫独自生活已经有4年之久。贝基一行人坐上一辆摩托车，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穿行了2公里，又步行穿过一片奇凶的荆棘丛，最终看见一座孤零零的小泥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味道，当他们打开小小的木头门，一股霉烂味扑面而来，地上有个完全湿透的小床垫。 大卫完全孤独地生活了4年，过一天算一天，以草和蠕虫充饥。我想要拥抱他，他一副惊呆的表情。他对如何与人有亲密关系已经完全陌生，这真让人心碎。当天，大卫就被带回儿童之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任何动作。工作人员给他食物，他没有一句谢谢，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回应。几年过去，大卫慢慢活过来，偶尔能和其他男孩一起大笑，还有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唯有基督的爱可以做到这些，仅仅提供热饭是不可能做到的。当2014年丈夫马修躺在病房奄奄一息的时候，贝基不得不思考她要怎么独自养大孩子，怎么独自在肯尼亚继续他们的服侍。她走出医生的办公室，竭力克制自己的眼泪，希望马修可以走得平安宁静。她拿出手机，想到还有最后一件事可做，她在社交网站上请求人们为马修紧急祷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难以置信，代祷得到了几千人的回应，包括许许多多我们素不相识的人。2个小时、3个小时过去了，马修还活着。最终如众人祈祷所愿，马修康复了。他们一家再次回到肯尼亚，见到了那些叫他们爸爸妈妈的孩子们。2016年，为了保护肯尼亚年轻女孩免于人口贩卖和遭受虐待，贝基夫妇开始了尊严事工。他们和当地警察、政府合作，向女孩们解释人口贩卖的危险，提供生理卫生培训，预防女孩遭受性虐待。他们将项目扩展到南非、塞拉利昂、巴西、印度和巴基斯坦，帮助了超过1.9万名女童。同时，贝基夫妇了解到，斯里兰卡内战虽然于2009年结束，但30年的内战制造无数的寡妇。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或孩子，生活在支离破碎中，成为被遗忘的人。贝基夫妇于是开始了斯里兰卡守望的项目。他们进入那里，供应食物，向他们讲述耶稣基督的爱。很多原本信奉印度教或佛教的妇女归向了耶稣，因为他们感到明天是有盼望的，这盼望就是耶稣。2019年，他们又到巴基斯坦建起了新的王子之家，为那些被强迫劳动的童工带去希望。回望过去，贝基想到自己12岁时第一次被牧师安排到讲台上朗读圣经，他既兴奋又紧张。没想到一个男人愤怒地吼道，这太丢人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一个女人讲话的。随后破门而去。这件事给贝基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多年以后，作为尊严项目的发起者，他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女孩被改变。贝基希望这一代的男孩女孩，那些生来就被抛弃、被歧视、被虐待的孩子们知道，在基督里每个人都有未来。朋友，如果您有感动，你也想相信耶稣，请加境界好友联系我们。
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